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在复活得胜的早晨，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这是何等的福分！但愿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聆听主的道。在信息之前，我要先让大家看一张图片。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这一个人，他是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他是蒙古的第五大汗，他灭了宋朝，统一了中国。在他当王的35年期间，他曾经征服中亚、印度，甚至出兵远征到欧洲的这一个东部。那他所征服的、占领的这个疆域，历史上说他远超过汉朝和唐朝最兴盛的时期。忽必烈是一个非常拥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和过去那些只会骑马打仗的蒙古的这些贵族不太一样。他这个人非常聪明，又喜欢读书，特别是对新的事物和一些异邦的这一些文化非常感兴趣，因此自然对宗教信仰也采取一种接纳开放的这一个做法。在西元的1266年，意大利的商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和叔叔坐船到中国的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他们去求见元世祖忽必烈。那忽必烈对这几个完全陌生远道而来的这些欧洲人呢，不但没有排斥，相反的还非常热忱地接待他们。后来他们这两个人就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忽必烈就经常询问马可波罗有关这些欧洲的政治文化还有一些法律的制度。那当然讲到欧洲的文化，一定脱离不了有关基督教的发展跟信仰，跟他在对欧洲整个的影响。那忽必烈对基督教在欧洲社会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跟功能呢，就非常的向往。所以当马可波罗要回欧洲的时候，他就委托马可波罗带了一封信，希望他交给当时的这一个罗马的教宗，恳请他可以差派100名通晓科学、艺术、逻辑、天文、音乐的这些宣教师到中国来交流传道。他甚至对马可波罗这样说：到时候可能我也将要受洗在基督的名下，那时我的属下和百姓可能也会受洗，这样一来我们这边的基督徒的人数会比你们意大利那边的人更多。马可波罗回到欧洲之后，当时刚好这一个教皇刚过世，新的教皇还没有产生，所以马可波罗就一直等到新的教皇选出来之后，才把这一个忽必烈的那一封信呈交上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新的教皇对这一封信的回应却是这样，他说那一些野蛮人是不配得福音的。那就是因为这个教皇的反对，所以在之后的30年只有2位宣教师自愿前往中国。但是根据那个史料的记载，这2名宣教师都还没有抵达到中国，就因为其他不同的因素又折返这一个回国。因为当时这个教皇的冷漠和排斥，基督教的信仰不能够传到中国，使得在那个时候中国就失去了接触福音的这一个大好机会。结果后来呢，印度活教的和尚他们愿意东来中国传教，因此就在短短的时间，佛教的思想跟信仰在中国就扎了根。所以一直到今天，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我相信如果早在13世纪，当时的那一位罗马教皇读了忽必烈的信，愿意抓住机会 差派100名的这个宣教师到中国，把福音传给中国，现在的中国一定是更阳光、更强大。但很可惜，没有这样做，以至于后来罗马教廷在派更多的人力，花更多的金钱，差派更多的宣教师到中国去补救，已经很难再改变已经既成的事实。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9章4到5节，主耶稣提醒跟随他的门徒说，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大家对这2节的经文应该都不太陌生，这是主耶稣在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乞丐，让他重见光明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一段话。约翰在9章，他用41节很长的篇幅来完整的陈述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整个过程。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这个瞎子他是生下来眼睛已经看不见的。在耶稣的那一个时代，医疗科技不是像今天这么发达，如果他是个瞎子，他的一生注定是非常的悲惨，非常坎坷的。他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常人可以行动自如，他可以自食其力。约翰福音9章第8节描述这个瞎子，他是坐在路口向人讨饭的一个乞丐。在他所住的这一个城里，大家都知道他，都看他在路旁来乞讨。所以当耶稣和门徒经过他所讨饭的地方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不但没有连续他，反过来把他生来是瞎眼的命运当成是一个神学的话题。他们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因为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在犹太人的传统有一种认知，就是如果有人遭遇到那些疾病或是艰难，一定是因为这一个人或是他的父母犯了什么罪所带来的结果跟报应。我相信如果当时我就是那一个坐在地上的乞丐，听到他们这样的讨论，我的心一定是非常的愤恨跟痛苦。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们门徒的问题。3节，耶稣回答说，这人瞎眼跟他或他的父母是不是犯罪没有关系，而是神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他奇妙的作为。耶稣回答门徒之后，接下来就说了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然后再到6节，耶稣就以实际的行动来医治他。耶稣吐一下这一个口水，然后和泥之后将他就抹在这一个瞎子的眼睛上面，然后叫他到这个希罗亚池子去洗，这一个乞丐的眼睛就立刻得到医治看见。照理来说，这一段耶稣医好生来是瞎眼的这个记载，如果从3节直接跳到6节，如果你看圣经，好像看起来应该是比较通顺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作者约翰却把趁着白日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这一个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工这一段话放在3节跟6节的中间。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2节经文跟上下文好像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你可能可以觉得，如果这2节经文没有放在这里面，好像是比较通顺的，而反而把这2节放在里面，好像之间就显得不太协调。在这里我请大家先来看看这个门徒的心态。很明显的， 如果从门徒问耶稣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这样的一个问题来看，其实你已经知道这些门徒内心已经认定这一个人之所以生来是瞎眼，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弟兄姐妹，你想如果门徒已经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心态，你觉得他们还会同情怜悯这样的瞎子吗？我相信是不会，相反的，他们会认为这个是他的报应，是不值得去怜悯的。圣经学者认为，可能这个门徒以前就已经知道这个瞎子了，因为他是坐在城门口在要饭的，所以门徒和大部分的人都一样，是轻看这一个乞丐，认为他是非常的卑贱，他是不能工作，他没有什么任何生产的能力，他只是能够寄生在别人身上来靠人生存的，所以他的生命没有意义，也是没什么价值的。所以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一个瞎子的痛苦，他们关心的是因为谁犯了罪，他们要听听到底耶稣怎么来解释。但是你看主耶稣他关心的却是这个瞎子和他的灵魂，他怜悯这个生来就注定非常悲惨的这一个乞丐，因此他就动了慈心，医治了这一个瞎眼的人。其实主耶稣知道门徒内心的想法和心态，所以四到五节，好，请你再注意，我再念给大家听。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其实就是主耶稣对这一些门徒的提醒。请大家留心，主耶稣在这里，他讲到说：“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他的主词是用复数代名词，是用我们，而不是用单数的代名词是我。也就是说，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他们和他一样，都有这样的责任去做神的工，去拯救世上的灵魂。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白日是早上六点开始到晚上六点结束，一共有十二个小时，然后夜间就是晚上的六点到隔日早上的六点，也是十二个小时。那耶稣那个时代并没有电，所以到了晚上外面是一片漆黑，所以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工。所以一般人如果要做事的话，都必须要在白天去完成，基本上他们到了晚上就是留在家里休息。那主耶稣用门徒都熟悉的这个作息的时间来提醒他们要抓住机会，不要浪费光阴在那些没有意义的讨论上面。主耶稣其实在教导提醒他们专注去看神所看重的这一个事情。当然我们都很清楚，神看重的是人的灵魂，而不是在那个教义上的这一个是非对错。约翰福音九章这里，主耶稣他就以身作则，要跟他们一起去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这是神的心意。那也是第四节主耶稣用代名词我们去做那差我来者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跟门徒 看那个瞎子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对周边的人是非常冷漠的，对人的灵魂啊，已经渐渐失去知觉。我们不但不主动去关心去亲近，相反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把他们的这些难处跟痛苦当成是是非来讨论，甚至我们批评论断，然后最后下个自以为是的这个结论。简单的举个例子，过去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夫妻两地相隔，后来他有了婚外情，这个事情后来被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知道了，他在的场合大家心照不宣，假装好像都不知道这一件事情，但是背后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把他这个婚外情的事情拿出来讨论，说长道短， 但是从来没有主动的去帮助他、关心他、去为他祷告，让他可以从最终脱离出来，能够再次得到神的赦免。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这个事件好像并没有因为耶稣医治他就结束了。约翰继续把这一个瞎子后续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当这个瞎子他到西罗亚池子一洗，眼睛看见了之后，他的邻居和那一些常常见到他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认不出他来。他们看他的眼睛得到医治，就问他说是怎么好的。他告诉他们，耶稣医治他的。这个消息就在整个城里传开来，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就去找耶稣。这个事情很自然就惊动了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当时这个乞丐的邻舍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来问他。这一个乞丐照实的对他们说，是耶稣把泥土抹在他眼睛上，然后叫他去西罗亚池子一洗，他就可以看见。那这一些法利赛人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就开始议论批评耶稣，说他不是从神来的，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但是其中有一些可能比较明理的这一个法利赛人就不同意他们的这个看法，认为罪人是不可能行神迹的。结果后来到底耶稣是谁，在他们当中就产生了一些的议论。九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个事件不仅让那些法利赛人起了纷争，就连犹太的整个社会开始在那边热烈的讨论。犹太人就开始怀疑这个乞丐可能不是真正的瞎子，就开始去找他的父母来问话，要确认他是真的是生来瞎眼的。圣经描述说，他的父母也同时告诉他们说，是的，他是我们的儿子，是生来就瞎眼的。是谁医治他，是怎么好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要这一些人自己去问他们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回答是因为怕得罪这些犹太人，惹祸上身。后来法利赛人就又第二次找上这一个乞丐，这一次的问话跟上一次的完全不同，他们是用一种威胁的口气去质问他的。他们要这一个乞丐在大家的面前不但要否定耶稣的作为，还要控告耶稣他是个罪人。但是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这样记载，这个乞丐斩钉截铁告诉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三十到三十三节，这个乞丐更理直气壮地对法利赛人这样见证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弟兄姐妹，在这里你有没有察觉到一个人生命的改变，那种前后之间的那种不同？这个瞎子蒙了神的恩典，眼睛得到医治之前，其实你注意，他是一个非常卑微渺小，被人所瞧不起，被人作弄的一个乞丐。但没有想到他被医治之后，他却能够为主做强有力的见证。他让全城的犹太人不得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那位从神而来的那一位救世主。他就见证了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他是真光，他来到世上要驱走黑暗，不仅可以让肉体瞎眼的人可以看见，更能够使心灵活在黑暗的里面的这些人可以得到亮光。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自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后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对众人这样说，光在你们中间 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主耶稣清楚知道他在世上工作的机会时间是非常短暂，很快的他就要被卖，他要走上十字架，他就抓住各种的机会去主动寻找那些心灵困乏、软弱、卑微、失丧的灵魂。那也因为如此，主耶稣去提醒并且劝告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要调整自己对人冷漠的心态，学习看重并且关心人灵魂的需要。主耶稣要他们抓住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的殷勤去做工，去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因为黑夜很快就要来临，一切引人归主的机会就要停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过去我来到 Houston 之前的几年，我有机会去欧洲的几个城市去做培训，每一次去都看到一些历史非常悠久、非常美丽壮观的大教堂，里面空空荡荡，聚会的人数少得可怜，有很多现在的教堂都已经是沦为一个观光的景点，他们需要观光客去买门票来维持教会的一些开销。近几十年来，欧洲不但因为极端的自由开放的意识，他们渐渐离弃了基督教信仰，很多年轻人为了生活的享乐，他们也不愿意受到家庭的羁绊，更不愿意去生小孩。这样的现象反而让过去是殖民地这个不断移民到欧洲又喜欢生小孩的这些回教徒呢，一起搬迁到欧洲，因此他们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教堂被改作回教的清真寺。在欧洲，回教徒的比例一年一年增加，有学者他们这样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大概不到20年的时间，过去是基督教的这一个英国将会沦为欧洲第一个回教的国家。弟兄姐妹，今天欧洲的衰微、教会的荒凉，跟基督徒灵性的沉睡冷漠、不传福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海滩，在每一天黄昏海水退潮的时候，就布满了很多被海水没有带走的一些海星。那这一些海星如果失水过久，可能都等不到隔天海水涨潮时候，他们就会死掉。因此每天傍晚的时刻，就有一个住在海边的老先生都走到海滩，然后弯下腰来捡起这一些在海滩上的海星，一个一个把它们丢回海里面。有一天，一个在沙滩散步游玩的大学生看见这个老先生在沙滩上捡海星，然后一一的把它丢回海中，就觉得这一个老先生蛮愚蠢所以摇摇头就对老先生说，被冲上岸的这一些海星这么多，你不可能将他们全部都丢回海中，况且你今天丢回去了，明天他可能又把它冲上来，难道你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结果是一样的吗？这个老先生很有智慧，笑一笑说，我知道，然后又继续弯着腰，然后捡另外一只海星把它丢回海里，然后回头就对这个年轻人这样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对这一只被我丢回海中的海星来说，它的命运可能就不再一样，它有可能存活的机会。有一个南加州Costa Mesa 的这一个牧师叫做 Chuck Smith， 现在他教会非常大，有将近10000人在参加崇拜。他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当他在做神学的神职的时候，加州有一个小镇的教会请他去传讲3天的这一个布道信息，所以 所以他就非常认真的祷告，然后竭他所能的去啊来传讲。头两天晚上没有一个人决志信主来回应主的话，但是到了最后一天晚上他呼召的时候，有一个人举手，他就请他到前面来。那 Chuck Smith 这一个牧师呢，就发现走到教堂前面这一个人呢是一个醉汉，所以他就感到有一点犹豫，到底他是真的决志还是假的。但是呢他还是做了决定，跟这一个醉汉谈到，并且带领他接受耶稣。几年之后，那个教会又再次请 Chuck Smith 这个牧师去讲道。当他上台的时候，他就看到前面第二排坐着一家人，好，他们就对着这个 Chuck Smith 牧师来微笑啊，跟他打招呼。但是这个 Chuck Smith 牧师在他记忆当中好像不认识他们。那聚会结束之后呢，他们一家人就主动到这一个前面来感谢这个 Chuck Smith 牧师。原来呢，那一家做父亲的就是当年那个布道会举手接受主的那个醉汉。他本来是因为酒瘾导致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但是那一天 Chuck Smith 牧师的信息感动他的心，而且接纳带领他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他重生得救之后，主帮助他弃绝酒瘾，重新做人，他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就赢回了他的婚姻跟家庭。所以他的妻子儿女和家人现在全家都信主，坐在前面来聆听主的道。弟兄姐妹，上上礼拜六我参加爱灵团区的聚会，我看见许多从国内来这里求医的一些朋友，有的年纪轻轻的20多岁，有的是父亲带着孩子来的，有的是丈夫陪伴太太的，他们被严重的这一些病痛所困，他们脆弱的生命跟恶毒的这一些细胞在搏斗，他们来到一个陌生言语又不太通的城市，其实他们非常的苦闷绝望，他们在无助当中在挣扎，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主的福音。约翰福音3:36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换句话说，信主的进天堂得永生，不信主的将要在地狱里面受刑罚。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病患是已经信主，他们可以在天堂得永生，这是确定，感谢主，但有很多都还没有，其实他们现在站在地狱门口的边缘。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去抢救他们的灵魂。今天我们不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明天如何其实很难预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信主越久，对人就越来越冷漠，对传福音的热忱就越减退。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今天很多人关心自己，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花时间去关心这些慕道朋友的需要。我要请问大家，一个礼拜你花多少时间迫切地为那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求主拯救他们的灵魂？今天早上对人灵魂充满慈悲怜悯的主，透过他的话语再次在召唤我们。庄稼已经成熟，做工的人少，他激励我们要趁着白日做那一些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一起同心来遵行主的道，殷勤为主做工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的当中要帮助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主就会使用我们，把得救的灵魂再次加添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主耶稣 医治瞎眼的这一段经文，请问你有没有听到主的召唤？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责任？你愿不愿意回应主的话，来参与拯救灵魂的这个大使命，让他们有机会跟我们一样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如果你愿意，你跟主说，主，求你现在用我，你差遣我，让我可以在这里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使主的名在万人中被高举得荣耀。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万人中你先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来向你求言恩惠得怜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将来要跟主一同来领受属天荣耀的基业。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但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在我们周围当中有很多失丧的灵魂。主啊，他们内心痛苦，他们挣扎，他们需要主的帮助。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体贴天父的心肠，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趁着还有白日，赶快多做主工，以至于让他们一样有得救的机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样 Houston 一个大城市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带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一些朋友。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道，以至于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充满恩典荣耀的教会。主啊，让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归向你。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来垂听。谢谢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